午餐的时间应该是一天当中最好的一段时间，如果我能和姐姐碧倩在一起的话。可是菲利斯工厂的犯人总要到下午六点钟收工以后才能够离开场地。午餐时，在厨房工作的犯人会将大桶的粥拖进来，这粥是用麦和青豆煮成的，毫无味道，但颇富营养。显然最近粮食的配给减少了，可是这里的食物还是比书城监狱来得好，也较丰富，那儿根本没有午餐供应。吃过午餐以后，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工厂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晒一晒布拉班城艳丽的阳光。多数的日子，我会在铁丝网旁边找一块地方，躺在温暖的地面上睡觉。我们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点名了，阵阵的凉风会把集中营周围农场上那些清香的夏天气息吹过来。有时候我也会梦见卡莱与我手牵手的在乡村小道上散步，黄昏六点时又会再点一次名，然后大家排队归回自己睡觉的营房。毕倩时常都会站在营房门口等我，每天晚上我们都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一样的长久，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话要互相倾诉。你知道那个坐在我旁边的比利时男女吗？他们今天中午订婚了。还有那位孙女被带到德国去了的太太，她今天邀请我和她一同祷告呢。有一天毕倩的新闻真正的影响到了我们，她说今天一个从欧米罗来的女子转到我们的缝纫组来了，当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她说又是一个。我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毕倩说，柯莉，你记得我们被捕的那一天，我们钟表铺来了一个人，那天你病了，我得去弄醒你。我当然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那对飘移不定的眼睛和肚子里那股不安的感觉，那显然不是来自发高烧的缘故。毕倩说，显然全欧米罗的人都认识他，他从德军占领荷兰的第一天起便替纳粹秘密警察工作，他检举了这位妇人的两个弟兄，告诉敌方他们在为反抗军工作，最后又检举了这个妇人和她的丈夫。当欧米罗的人终于起来对付他的时候，他便到哈林市来与威灵市和甘田合伙，狼狈为奸。这个人的名字叫傅格元，那个名字立即在我心中激起一团怒火。我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几个钟头，躺在医院的走廊上孤单一人且又神志昏迷，又想到我们的地下工作必须突然停止，还想到于玛丽如何在街上走路时被捕了。我晓得如果当时傅格元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杀掉他。毕倩从套裤底下取出一个小布包递过来给我，但我摇摇头拒绝了。在白天，毕倩保存着这本小圣经，因为在他的营房里比我在工厂里有更多的机会读圣经并教导别人圣经上的话。晚间在我们的折叠床旁边，我们举行秘密的祷告会，人通常都是挤得满满的。我说，毕倩，今晚你领祷告会，我头痛。其实我不仅头痛，一想到那个把我们害得这么惨的人，我全身都感到痛楚。那夜我睡不着，第二天在工厂里对周围的谈话我也是听而不闻。到了周末的时候，我的心灵与身体都达到极其憔悴的地步，以致乌曼先生在我的桌旁停下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对了。我说，不对，是的，有一件事十分不对。我把二月那一天上午所发生的事尽情地倾诉，我心里迫切地想要把傅格元如何出卖自己国家的事告诉乌曼先生，也告诉荷兰全国的人。但一直令我不解的是姐姐毕倩的态度，她受过我所受一切的痛苦，然而她心中却似乎没有一点恋怒的重担。一天夜里，我晓得我的辗转反侧必然也使她睡不着， 当时我们三个人共睡一张小床，本来就很拥挤的集中营如今更挤了，因为每天都有新来的囚犯。我低声说，比谦，你对副阁员的作为完全无动于衷吗？他不令你难受吗？他说，柯利啊，是的，我当然难受，自从我又听到他的名字后，我便极难受，每次想到他，我就不得不为他祷告，他现在必然十分痛苦。有很长的时间，我默默地在这间巨大阴沉的营房中躺着，耳中听着数百名妇女的鼾声和小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心中不禁十分烦躁。我似乎觉得，我这位与我共度一生的姐姐必然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物，她是不是想以温柔的方式告诉我，我自己与副阁员一样有罪呢？我岂不是与她一样在无所不见的神面前同样都犯了杀人罪吗？因为我用我的心和我的舌头杀了他。我面向那粗糙的被子低声祷告说，主耶稣，我饶恕副阁员，正如我需要你的饶恕一样，我大大的陷害了他，如今我求你赐福给他和他的家人。那一夜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位出卖我们的人的名字以来，仍然能够睡得十分香甜的一夜，只睡到第二天清晨起床号响了才醒过来。伍德营的日子是好坏参半，早上点名的时间通常都很长，只要有人轻轻地触犯营规，例如哪一个囚犯晚间点名时迟到了，那么第二天早晨全营的人都要被罚在早上4点甚至有时3点就要起床点名，并且要被罚站直到我们腰酸背痛脚抽筋为止。但夏天的空气很暖，凌晨雀鸟的鸣唱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的生气，慢慢在东方会有一轮红日徐徐升起，把卡拉班的天空照得鲜艳夺目。碧倩和我总不自禁地互相紧握着手，默默欣赏这大自然中的美丽奇景。5点半我们吃黑面包，喝那又热又苦的像咖啡的液体，然后大家排队到个人的工作场所去工作。我颇喜欢通往菲利斯工厂的那段路，其中的一段我们是沿着一个小树林走，中间只有一片铁丝网隔着，树林那边早晨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如一粒粒的珍珠，真是美丽极了。我们也必须经过一段男人集中营的地带，我们这一组中很多人会伸长了颈项，瞪着脚跟，像在一排排剃了光头穿着条纹套裤的男人群中认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来。这又是伍德营里的另一个矛盾，我每天都为能够重新与人群为伍而献上感谢，但是我在被单独监禁时所不曾认识的是，当你与人群在一起时，你也必须分担他们的忧伤。我们大家都与那些有丈夫关在伍德营中的女人一同受苦，在南营房那边刑罚要比这里重，常常听到有枪毙的事，每天一排的枪声就要引起一阵焦虑的耳语，这次又是多少人呢？被枪毙的又是谁呢？坐在我旁边工作椅上的妇人乃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她名叫傅露，她和她丈夫被捕之前已经设法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料，但她日夜思念着他们，又为她丈夫担忧，因为她患有肺病。她在菲利斯工厂旁边的绳索部门工作，每天中午他们设法隔着铁丝网交换几句话，虽然她在9月要生第3个孩子，但她仍每天都把早餐的面包留下来， 到中午与丈夫会面时穿过铁丝网传给他。我觉得她瘦得好可怕，尤其对一个怀孕的妇人来说。有好几次我把我早餐的面包分一点给她，但她把这一点也留下来给她的丈夫。尽管我们有忧伤和焦虑，在那里没有人没有这两样的，但是在腓力斯工厂里也有喜笑的时候。有时有人出来扮演那一位大模大样傲慢无礼的陆军少尉，有时我们做捉迷藏的游戏，当一个人哼起一首歌时，也会有人此起彼落的随声附和，直到后云后云这个信号可能由任何一个面向窗口的座位发出来。这栋营房建筑在腓力斯场地的正中间，任何一位管理营地的官员要到工厂里来，他一定要横过一段空旷的地带。信号一发出，顷刻之间个人便会各归各位，唯一剩下的响声就是无线电机器零件发出的叮当声。一天上午，当大家正在忙着传输暗号时，一个身手十分敏捷的女监工踏进门来，她向里面望了一眼，异常愤怒，面色涨红，真像后云一样。她尖声大骂，闹了足足一刻钟，然后罚我们中午不准到外面去散步。这事以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中立的信号，十五。我装好了十五个针盘。在漫长炽热的下午，嬉戏和谈话慢慢停止，大家各自坐下凝思。我在桌旁画下月日，直到九月一日。这日子并非是官方定下的日子。富禄夫人偶然一次说及，通常犯了偷窃粮食配给证的犯人，刑期是六个月。如果那是我们的罪状的话，加上我们在舒城监狱的刑期，那么九月一日该是我们开市的日子了。一天晚上，我以胜利的语气宣告八月已经过了一半时，毕倩警告我说：“柯丽，我们不能肯定。”我心中有一个感觉，这个日子对毕倩而言并无关紧要。我望着她坐在小床上，赶在熄灯前为我缝好套裤上的一条裂缝，就像当年她在贝雅古屋的餐厅中坐在灯下为我们缝补完全一样。毕倩的坐姿也十分特别，看来她好像是坐在一张高背椅子上，而前面脚下铺着的是地毯，而不是坐在一张铁床上，脚底踩着光秃秃的松木地板。当我们到此后的第一个星期，毕倩已经在她的套裤装上安了额外的扣子，这样她好将领口在她喉头扣紧。只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感到她已经能心满意足地住在伍德营，为那些从未听过圣经里话语的人读圣经，正如他在贝雅古屋的小走廊上为那些饥饿的人分派热汤一样的乐意。至于我自己，我则一天过一天，更迫切地等待九月一号的来临。但忽然之间，我们好像不必再等那么久了。谣言纷纷，艾琳公主的军队已经到了法国境内，正向比利时进军。这一旅军队乃是在荷兰抗战五日之后撤往英国的荷兰军队的一部分，如今他们正前来收复失地。那些守卫显得十分紧张，点名的时间更是令人受罪。那些年老和病了的犯人，只要在点名时来得稍微慢一点，便遭受无情的殴打，甚至红灯队也开始受到惩戒。这些年轻女子通常是囚犯中唯一能享受特别优待的一群人，她们多数都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妓女。她们入狱不是因为她们的职业，卖淫当时被誉为一种爱国行动，乃是因为她们给德国士兵们传染性病。通常在男守卫面前，她们总是表现一种大胆而轻佻的态度，但如今连他们也得排在笔直的队伍里罚站好几个钟头。枪毙囚犯的枪声也越来越常听到了。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已过，回工厂的铃声响了起来， 但富禄夫人没有出现。从明亮的阳光下回到光线不足的工厂里，通常要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才能适应过来。慢慢的，我看见那一大块黑面包仍留在她的空位上，她的丈夫不在了，留下的面包也没有人吃了。在希望与恐怖中，我们一天又一天的等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谣言之中。有时人们谣传荷兰的反攻部队已经越过荷兰的边界，后来又传说反攻部队给消灭了，也有人说反攻部队一直没有登陆。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床边秘密祷告会的女人，如今也都靠拢过来，要求从圣经中获得兆头和预言。九月一号的早上，富禄夫人生了一个女孩，但只活了四个钟头。几天以后，我们给远处的爆炸声惊醒了，离点名哨声响起的时间还有很久，但全营的人都已经起来了，在床榻间摸黑转来转去。会不会是炸弹呢？还是炮声？反攻部队必然已经抵达了布拉班城了，很可能他们今天就会来到伍德营。守卫们来到以后，他们的疾言厉色与出言威吓都没有吓到我们，人人归心似箭，每个人都在谈他回家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比倩说，家中所有的盆景必然都死光了，但我可以从娜丽那边再移植一些过来，我们要洗窗子，好让阳光照进来。